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在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诚意。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心存善念，福相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冤判三年半，张瑞军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辽宁龚玉博无端被绑架，家属依法维权遭推诿；遭误判三年，唐山法轮功学员肖慧君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军女士被误判三年六个月，已经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张瑞军被迫害的身体状况很差，监狱不允许家人探望，家人十分担忧张瑞军的安危。50多岁的张瑞军家住淄博市高新区四宝山镇，是当地新华书店退休职工。2020年3月，张瑞军被淄博市环台县国宝跨区绑架，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之后，张瑞军被诬告到法院。2021年5月12号，淄博市博山区法院对张瑞军第一次非法开庭，无果。两周后，环台县国宝警察诱骗张瑞军到了国宝大队，他当场遭非法批捕。国宝警察在张瑞军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把他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6月23号，张瑞军被第二次开庭，是以视频的形式开庭。通过视频，家人看到原本身体健康的张瑞军已经被迫害得非常严重，他说话时反应迟钝，精神萎靡不振，走路艰难。据知情人透露，张瑞军睡眠、吃饭状况都相当差，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不得与任何人接触、说话。家人看到好好的一个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被迫害成这样，当场就哭了。这次非法开庭，张瑞军被诬判三年半，他不服判决已上诉。近日家属得知张瑞军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今年1月遭入室绑架后去向不明，至今已经两个多月。责任单位以涉密为借口，不告诉家属任何情况，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维权遭推诿。今年1月21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厅国宝支队两人伙同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区公安分局、沙河营派出所和黄土坎村书记，在没有出示任何执法手续的情况下绑架了龚玉博，并非法抄家。这伙人把汽车的牌号用口罩蒙住，绑架了龚玉博，还威胁家属不许声张，否则对你不好。家里的许多私人物品被抢走，但没有留下扣押清单。随后几天，龚玉博家属依法维权，打市长热线电话，到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区公安分局举报办案单位违法。家属还网投举报信给连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后屏幕显示，您反映问题的电子邮件本网站已收到。2月14号，家属去了沙河营派出所，见到所长李瑶，并向他解释了诉讼委托书、材料和五个信息公开申请书。李瑶情绪激动，不听家属讲话，不接收材料，只说自己执行上级的指令，配合抓人，其他一概不管。最后李瑶以防疫为由撵走家属。从2月17号到3月2号，家属到葫芦岛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纪委、市政法委、市控申大厅六个部门递交申诉材料，这些单位均不接收材料，还互相推诿。3月2号，家属拨打12389电话举报，0429-317-0126电话回复家属，我们核实了，你老公这个案子属于涉密，派出所依法依规不通知家属，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通知家属，人在哪儿也不能通知你，这属于涉密，人肯定在公安机关呢，去哪里也不用问了，找到哪儿也没人告诉你，只能在家等，你现在去法院去哪儿都是白去，而且关押没有期限。从1月21号龚玉博被绑架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 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手续，也不知道龚玉伯在何处。据民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肖慧君女士2021年4月被遵化市法院网判三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日，肖慧君家属收到监狱通知书，肖慧君已于今年2月18号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6月18号，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等有计划、有预谋地绑架了包括肖慧君在内的30多位法轮功学员，她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也被绑架。肖慧君被绑架到永济街派出所，她的丈夫当日被放回家。几天后，肖慧君被劫持到唐山第一看守所。2020年11月，遵化市法院非法庭审肖慧君，2021年4月对她非法判刑三年，并于今年2月18号将她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肖慧君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刑警大队、看守所、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11月11号，肖慧君在公交车上发真相传单，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肖慧君被非法关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期间，看守所所长姚淑君将肖慧君锁在铁椅子上，让他动弹不得。姚淑君对他边打边骂，抡起胳膊两面扇嘴巴子。肖慧君被打得嘴角流血，头晕目眩。肖慧君被锁在铁椅子上五天五夜，腊月天气很冷，冻得他整夜睡不了觉，一天只让去一次厕所。后来腿和脚都肿得很大，连鞋都穿不进去。之后，肖慧君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开平劳教所迫害。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2年3月1日。近期，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并持续发酵，相关话题仅在新浪微博上的阅读量就达到100多亿，关注度远远超过同期北京冬奥的所谓盛世豪宴。事件也相继被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热度不减。从网络视频中，人们看到严寒之际，一个穿着单衣的女子被囚禁在无窗无门的阴冷小屋内，脖子上挂着带锁的铁链，土炕上扔着破烂的棉絮和冻硬的馒头。据当地民众透露，该女子是一个被拐卖来的，长期遭到董家父子三人强奸，甚至遭到了村官和镇上党委干部的强奸和轮奸，总共生下了八个孩子，而且她的一口牙齿几乎被拔光，舌头尖儿也被剪掉。如此惨状和陆续爆出的骇人听闻的黑幕，触动并冲击着中国广大民众的良心底线，各个阶层的民众陆续发声谴责，要求追究恶人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共官方的回应破绽百出，指鹿为马，欲盖弥彰，甚至一夜之间将事发村庄用铁皮墙团团围住，禁止通行，激起了更大的民怨。要求彻查，寻求真相与公正的呼声汹涌而来。 铁链女事件涵盖的不仅是中共的高层，更多的底层人物也参与了这场人伦的惨剧，所以这也是触动中国网民的最痛处之一。因为大家都明白，今天再不发生，明天悲剧或许就将轮到自己身上，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相比之下，过去20多年来，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不少中国人持冷漠态度，很多人认为反正他们自己也不练法轮功，所以中共要杀要剐也轮不到他们身上。可是今天不同的是，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从中共官场的腐败到民间的溃烂，中国社会已经被中共蹂躏糟蹋得体无完肤。中共自诞生那天起就视生命如草芥，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包括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在70多年的暴政杀戮中，迫害死超过8000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几乎破坏殆尽。特别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可谓惨绝人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牢狱之中被中共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更甚者，中共活摘并贩卖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体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再看看铁链女的惨痛遭遇，也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正是中共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疯狂打压，才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急速崩溃的。人们从铁链女事件中看到了受害女子的凄惨无助、流氓人渣的卑鄙下贱、中共各级党官的厚颜无耻、社会制度的混乱失序、社会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中共一手制造和纵容的。当然，铁链女事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悲悯与善良，骨髓中依然回荡着一丝血气，看到人们觉醒和得救的希望。人们齐心协力挖掘真相，对邪恶说不，不但揭开了中共的画皮，也让中共当局的公信力跌至深谷。如果民众能坚持不懈地追究和反思下去，认识到不仅仅是某些地区、某些人在犯罪，而是整个体制在犯罪，认识到罪恶的源头是中共，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放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那么才能真正打开中共锁在中国人心头的铁链。中国人才会彻底抛弃中共，从而远离灾难，拥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作者彼岸的评论文章，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嘉欣有着非常特别的婆婆和大伯哥，他们乐于助人，行事仗义，几次遇难都神奇地化险为夷。嘉欣对他们敬佩万分，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让我们一探究竟。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
我的婆婆今年92岁，身体健康，精神十足，而我的大伯哥今年已经年近70，更是满面红光，身体健硕。早年我婆婆家住平房，大院里有20几户人家。动迁后，原先大院里的邻居绝大多数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大家依旧会互相往来走动。大伯哥也住在这个小区。由于婆婆和大伯哥娘俩乐于助人，人缘极好，大伯哥的同学同事也总来婆婆家找大伯哥聊天，所以婆婆家总是宾客盈门，人来人往的。有一天，我的姐姐忽然带着她的另一位朋友急匆匆地去敲我婆婆家的门。婆婆开门见姐姐和朋友，两人手里抱着打印机和计算机。我姐姐和她朋友都是法轮功学员，姐姐跟婆婆说他们发现有便衣蹲坑监视，于是趁对方不注意找机会从家里逃脱了，并且甩开了便衣的跟踪。 但是因为家里已经遭到监控，一时间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就想到了我婆婆。婆婆听了原委之后，马上对我姐姐说，没事儿，你们别害怕，就住我这儿。姐姐和她的朋友在婆婆家期间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我姐姐去了海外，婆婆还经常向我打听姐姐的情况。姐姐也十分感激我婆婆当年的帮助，每逢过年都让我从她的退休金中取钱给婆婆买衣物。还有一年，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小区人员的骚扰。一天，三个小区人员跑到我婆婆家找我，他们站在婆婆家门口问婆婆我住在哪儿。婆婆说，她在哪儿住我告诉你，你也找不着她。他们又问我在哪儿上班，婆婆说她在外地工作。又问婆婆有我的电话号码吗，婆婆说你们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啊，是不是没事儿干了，找她干啥，我老儿媳妇是好人。随手就把门关上了，那几个人没趣儿的走了。当我去婆婆家时，她给我讲了这事儿的经过，还安慰我说你别害怕。婆婆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聪明，我既高兴又敬佩。而我的大伯哥遗传着婆婆的仗义风范，丝毫也不逊色。大伯哥是拉神牛人力车的，经常迎来送往许多人。有一次，大伯哥拉神牛在小市场等活，突然听到一阵喊声，只见一位老汉抓住一位老年妇女不放。原来是老太太发法轮功的光盘发到了这个老汉的手上，市场对面十来米外就是派出所。老汉抓住老太太朝派出所的方向拉着走，边走边喊上派出所。大伯哥看见这情况，他灵机一动，马上从神牛车上跳下去，奔到老汉前抓住老汉的手说，老两口别打架，快放开。大伯哥使劲掰老汉的手，老汉不肯松手。大伯哥说，爷们儿快放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老汉看大伯哥急眼了，放开了老太太。大伯哥对老太太说，你快走。老太太就离开了。这时老汉对大伯哥说，我和他不是一家的，他是法轮功。其实大伯哥知道他们不是一家的，说你俩不是一家的，那他也不是坏人啊，他给你东西你不要就算了，干嘛非得往派出所送。大伯哥把法轮功的真相光盘从老汉手里要过来，骑上神牛就去了婆婆家。事后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说大哥你真聪明，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儿，你一定会得福报的。2008年，我们地区的法院开庭非法审判大法弟子，北京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大伯哥带上他的几个朋友，拿着身份证跑去法院旁听。那次庭审前后进行了4天，大伯哥就听了3天，也没去拉神牛挣钱。他听到北京维权律师为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很震撼，回来后说律师的辩护说得怎么怎么好，义正辞严，说的都是理，连法官那伙人听了都没话说了，检察官也耷拉脑袋了。他们那伙人自己知道没理，共产党就是邪，就是不讲道理，也不讲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打那以后，大伯哥到处讲法轮功是冤假错案。他把他在法院听到的律师辩护词告诉他的同学朋友，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别看大伯哥已经上了年纪，他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有文化，很会讲，大伯哥也不怕警察抓。我制作法轮功真相材料，有时一些耗材用完了，大伯哥也经常帮我去买耗材。都说好人有好报，婆婆和大伯哥的仗义和善良 也让他们几次遇难却神奇地化险为夷。婆婆82岁那年，在医院查出得了肾囊肿，囊肿大约6.5公分大。住院后，婆婆要求做手术，但因为年龄太大，医生不敢给她做手术。婆婆和家人都很失望。既然如此，3天后婆婆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我跟婆婆说：“妈，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法师父能帮助您。”从那天起，婆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半年左右，婆婆的肾囊肿消失了。婆婆还有一个顽疾，40岁时得了气管炎和哮喘，犯病时喘气的声音老远都能听到，吃了几十年的药也没治好。自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她不但肾囊肿好了，连这顽固的哮喘病也好了，不咳也不喘了。婆婆和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这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2020年11月的一天，婆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敲门，就赶紧翻身起来去开门，一不小心摔倒了。幸亏当时二白哥在婆婆家，把婆婆抱到床上，一看，婆婆好像不能动了，他就给我丈夫打电话，因为二白哥知道，婆婆的肾囊肿和哮喘，都是因为我这个小弟妹，让婆婆念法轮大法就好了。所以二白哥他自然首先就想到了我。知道婆婆的情况后，我和丈夫立刻就赶了过去。进屋看见婆婆正在床上难受的哼哼，我赶紧过去说：“妈，您心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您。”婆婆一听，马上就按照我说的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5天后婆婆能下地了，没过几天，生活起居都能自理了。婆婆逢人就说：“我老儿媳妇告诉我念大法好，求师父，我摔得这么厉害，5天就能下地了，好了，这法轮功也太神了。”婆婆摔倒后，我住在婆婆家，天天给她换内衣内裤，清洗身上。老人家很感动，对儿子们说：“我上辈子做了好事了吧，这辈子得了这么个好儿媳。”我说：“妈，您不要感激我，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师父让我做的，您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救了您。”婆婆说：“我太感谢李大师了，摔这样5天就能下地了，啥事儿没有。”而和婆婆一样，善良的大伯哥也经历了一场化险为夷的事件。2021年元旦当天，大伯哥在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到，撞击的力量很大，把他撞出2-3米远，大伯哥兜里的手机都被撞飞了出去。可是大伯哥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啥事儿没有。那司机下车后赶紧说：“大爷，撞坏没有？我车有保险，到医院检查一下吧。”大白哥边说没事儿，边抬脚就走了。几天后见到我，告诉我他被车撞的事。我跟大白哥讲：“您支持大法，有师父保护，所以被车撞了就啥事儿没有，而且您这是把前世欠的债还了，是好事。”这些年来，在婆婆和大白哥住的小区里，不少人甚至比婆婆年龄小的现在都去世了，婆婆成了旧大院里的那些老邻居中年龄最大的大家长了。婆婆的人缘好，大家都说这婆婆能长命百岁。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婆婆告诉我一定要带她向大法师父拜年。婆婆说 是大法救了他的命，让他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很感恩大法，他希望我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的好。婆婆希望更多的人也能从大法中受益。听众朋友，我家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的故事就讲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谈谈诚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君怡跟大家分享传统文化的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诚意。说到诚意呀，现代的人可能更多想到的是请人帮忙有诚意，诸如此类的。其实啊，诚意的内涵可大了。我们先来听一个城门立雪的故事。程浩有个学生叫杨石，他特别喜欢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见到程浩之后呢，非常佩服程浩的学问，从此就待在程浩的身边，非常恭敬地侍奉程浩。但是不久之后呢，程浩就因病去世了。在临终之际呢，程浩对杨石说，我的弟弟程颐学问呢跟我是不相上下，我已经跟他写信推荐你了，你可以去向他求学。杨石虽然对恩师的故去十分的悲痛，但是呢求学之心啊又让他千里迢迢地赶到了洛阳。到程颐所在的洛阳伊川建的伊川学院求学。有一天呢，杨石和他的一个同学游作一起来拜访程颐。不巧的是，程颐呢正在闭目养神，坐着假睡。听说哥哥的得意门生来了，程颐还是坐在那儿养神，不言不动，不理睬二人。他想看一看杨石的求学之心是否诚挚。游作看到这种情况呢，就打算把程颐叫醒。杨石阻止他说，先生正在养神呢，我们本来呢就是来向先生求学的，怎么能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打扰先生静思呢？游作一听就打消了叫醒程颐的念头，和杨石一起啊站在大门口恭恭敬敬地等待先生醒来。不一会儿天就飘起了鹅毛大雪，雪是越下越大，很快的地上就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雪。杨石和游作呢还立在雪中，游作冻得实在忍不住，几次想把程颐叫醒都被杨石劝住了。这样等了半天，程颐才开口说道，你二人仍然在这里吗？天色已经晚了，先找个屋子休息吧。二人此时才退下。这时天色已晚，门外的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了，杨石和游作的身上也落了厚厚的一层雪，都快变成两个雪人了。 听众朋友，这就是城门立雪的故事了。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把它作为一个尊师重道的典范。当然，这的确是这个历史故事的内涵。但是杨时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出于他的诚意，这一点呢更让人感动。求学的一颗诚挚之心，真正的爱好学问，才能够做到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够一心求学，而不仅仅是把学问看作获取财富的敲门砖，才能够不敢稍有懈怠，专心求学，最终学有所成。在中国，城门立雪的故事家喻户晓，杨时这种尊师重道、诚挚求学的精神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城门立雪也成为中华文化尊师重道、传统美德的典范，为人们广为传颂。到了今天，人们说到诚意，我们一般很容易想到的说话有诚意。没有诚意的语言呢，很飘忽而没有力量，而真心诚意的语言真的能够让人感动，让人明白，也是因为诚意。为诚而能真，为真而能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就会有力量。其实诚意的内涵体现在方方面面，待人做事、求学，甚至是做菜。以前古人做事情，儒生木匠各行各业都讲究静心调息、专心致志，其实也是一种诚意。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恭敬，唯有恭敬才能立于不败，才能积蓄，才能体悟事物的真谛，才能有力量，才能在苦难困苦中抱定决心，才能有所成就。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故事的表面说的是愚公的决心和不放弃的精神，其实这也是愚公内心的诚意的自然展现。诚意是根本，是源泉，表面的展现是自然的呈现，也必然显现着其中的诚意，体现着境界。古人讲，心诚则灵，修炼中的人讲性则灵，当然不是说那个事物或者修炼中的东西，你性你心诚它才存在，你不性就不存在。这句话呢说的是啊，唯有心诚的时候，才能在那样的状态中明白和体悟，才能了解。对比一下今天的社会，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待人接物做事过程中，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得失，是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缺乏了诚意，事情没有了境界，没有了内涵，成为了表面的东西，也就没有力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诚意，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都用诚意来对待，来努力，你就一定会体会到其中博大的内涵和力量。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心存善念福相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张红，一位普普通通的护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漫长岁月中，始终守住心中的善良，不参与迫害。他的善念为自己带来善果，不仅躲过灭顶之灾，一家人更是生活无忧，事事顺心。来听听张红的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他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启发。20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中国红传的时候，张红在一所中专卫校就读，他的一位老师练法轮功，也向学生们介绍过法轮功。这位教师正直、善良、聪慧，给张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认定大法肯定是好的。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媒体铺天盖地地给法轮功造谣抹黑，许许多多的老百姓被蒙蔽。年轻的张红搞不清楚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他就是反感电视上关于对法轮功的播报，尽量的不看不听。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绑架关押，有的学员为了抗议非法关押，维护自己的信仰，就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式反迫害。监狱警察会调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参与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灌食。张红在一所大医院工作，他所在的科室正好负责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灌食，他心里面很抵触反感，不愿意干迫害好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迫于工作压力也不敢抗议。他很是发愁，担心碰到被派去做灌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大法真相，就借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的苦衷，感觉非常的为难。这位学员于是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法力无边，只要你不想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谁也没有权利逼迫你对大法犯罪，你就绝对的碰不上灌食的事情，因为众神在观察着人的一思一念一行。于是张红就在心中求大法师父，结果十几年的工作中，他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灌食的情况，都是其他的同事去做这件事。有一次他上班的时候被安排配合一位主治大夫去灌食，他正在发愁，突然接到电话说不用去了。张红发自内心的感慨，大法真的这么灵，人想什么都知道。张红的善念也给自己带来了大福报。2008年5月，她和丈夫想出去旅游，计划去四川景点游玩。堂妹知道后就极力地向他们介绍河南景点，于是他们改变了行程去了河南。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朋友急切地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张红告诉朋友说已经安全到家。因为他们临时改变了旅游线路，躲过了罕见的大地震，幸免于难。冥冥中张红感到，善待大法弟子真的会受到神佛的呵护。有一次张红突然肚子疼， 拍片显示得了肾结石，他疼痛难忍，食水不进。本院的大夫说需要激光碎石四次，他碎了一次时疼痛也没有缓解。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就打电话给他熟悉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于是开车把他接回了家，一起观看了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结果张红没有再做激光碎石，结石就没有了。这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实。在医院工作，张红见到不少离奇古怪的病，病人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表情时时敲击着他的心，特别是车祸或者是各种意外事故夺走人的生命时，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更是让张红心痛。他感到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在天灾人祸和病痛面前太渺小了。他相信大法，祈求神的呵护，还经常嘱咐孩子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习惯，时不常地念这九个字。张红曾经主动拿出2000块钱给法轮功学员做真相资料，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他还把被人丢弃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捡回家擦干净，不但自己看，还读给孩子们听。两个孩子聪明伶俐，智力超常，大孩子多才多艺，文化课在班里面名列第一。张红结婚的时候婆家很穷，他们夫妻俩白手起家，丈夫在一家国企上班，学历也不太高，为人又耿直，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按理说这样的人在当今的社会里很难升迁，然而自从他们结婚后，丈夫一路顺风，由普通工人升到中层领导。十几年中，夫妻俩不但在老家盖起了楼房，而且在市里先后买了2处楼房，都是房价最低的时候买的，买到手之后房价就飙升。张红为人朴实善良，从没有刻意追求什么，然而他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获得了大福报，得到了别人挖空心思用尽计谋也得不到的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轻轻地拉着他的手， 轻地擦去她脸上的泪，孩子说想妈妈。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